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啊。那刚刚我们三位老师啊，已经跟各位准老师啊都报告过了。其实他们啊都提到蛮多，也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内容。那我现在呢，先针对说我们上次我们分配到部分，我是分配到的是老师是不是要有私，是不是要公平啊？会不会有私心？其实我要跟各位同学报告，老师在从事任何一个教学的过程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公平了。哎，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你的内容不可能去适应每一个学生，所以每个人听到的东西可能都不是你希望他吸收到的东西。所以呢，公平与否，这真的是很难去下一个定论。所以我后面有一个就是存乎于心。老师，你怎么去经营你的班级，怎么去经营你的教学，让你的学生跟着你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能够吸收到认为你要给他的，好像我刚刚用词其实就又不公平了。你认为要给他的是他需要的吗？不见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从事教学的一些过程里面，很多事情实在是不容易用所谓的公平不公平去把它做一个定论啊。所以呢，我的那个子标题是人本教育对主观跟自由放纵，其实这三个应该要同时存在，只是它的阶段性不同，它的策略不同，它的使用时机不同。老师并不应该主观，我认为有时候他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有时候是老师在传达一个价值的时候，他必须这样做到。老师要不要注意到人本教育这方面的精神？要，因为我为什么我的背景会用这个天坛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古时候皇帝他要祭天的地方啊。其实呢，皇帝为什么要去祭天？他不是要跟那个上天昭告说啊，我今天好风调雨顺，那要告诉我要请我各方鬼，我老百姓比较好管理。其实不是，他是在提醒皇帝说，你也是人，你也是人。你今天高高在上，你在这个地方，你享受了人间最好的东西，你底下的老百姓，你了解吗？你不了解。所以他是要提醒皇帝说，你要去知道，你今天你也是人，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人的本性在哪里。所以呢，我常常跟那个有的老师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在讲，老师、家长、学生这三者，他的互动关系是绝对不能断掉的啊。你只要断掉某一方面，你整个教学过程是没办法好好经营下去的。好，所以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要培养，老师跟家长的关系要培养，家长跟学生之间他们有摩擦，老师要去辅导。好，比如说我们有个学生，他在家里是最大，为什么？他独子啊，无囝的啊，无简单生有这查甫的，命命命秀秀弟弟，所以在家里最大，他不喜欢写功课，他不喜欢做什么事，家长可能讲他不听，他就没办法。但是到学校来呢，他面对的是这个老师的时候，他那个脾气带过来的时候，你在学校你能够把他压下去，可是他回到学校回到家里去吃他又怎样？还是一样。那你如何让这个学生跟家长之间这种关系去做改善？其实老师也要做老师也要做。所以老师说真的，我现在自己的感觉，老师真的不好当，因为老师其实他在经营这三者这三角关系的时候，他真的要好好的去经营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谈一下老师的教学哲学，他到底是要什么？他是要求我的学生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有的学生孩子他就是在某些方面他就是不行啊你会常常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男生可能在数理方面比较强，女生在那个文科方面比较强，那在这方面的差异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你要一致去齐头式的要求吗？可能吗？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又要反过来再想一下，如果你要求的是一个水准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国小他面对的学生，他的人格什么都正在发展当中，有些东西你是不得不教，不得不要求，对不对？那你这样你是不是要去把你的那个绩效把它训练出来？我觉得有需要。好，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你是不是要去调整它？你要去调整，你要适性发展。这个经常就不适合说话呢，去顶顶好，人家打钢铁底下弄美叮当，对不对？那你一直要把它压着，那你这样是不是不对？你已经让他了解这种东西的价值之后，你再把它放开， 哦，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去适合去调整，哦，所以我后面说品质控制跟个别差异，你要去，你也要去接受它，哦，其实这些东西都你同时要去接受的，如果你不同时去接受这些东西，在你的教学里面你就有时候会陷入困境，因为你会变成你的花款没有转还的余地，那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你的原则是不是会丧失掉？不会啊，哦，所以我后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师生之间要相互尊重啊，哦，尤其是阶段性的变化跟调整非常重要啊，哦，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龚老师讲的，哎，有的学生我刚开始我就很蛮严格啊，等到我的常规建立之后，那我再培养这些东西，培养了以后啊，哦，我再做一些比较。哎，有趣味的或是有变化性的教学啊，哦，我这后面等一下会稍微举一下例子啊，哦，所以教学哲学的部分，我是觉得这些东西你都要去用啊，你都要去接受它，而且你要适时的调整，你要适时的调整。老师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小孩子。另外呢，我这边我一直要那个刚刚我们很多老师都讲了，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要再跟各位准老师提醒一下。接大班级跟接小班级不一样，大班级跟小班级不一样，大班级的人数，我所谓的大班级可能人数就是25以上，小班级的话不是25以下，是差不多十来个左右，哦，十个左右，他的面对学生的方式也不一样，像我大部分习惯的我们都教大班级，我们没有办法刚开始一个一个的学生去认识，所以我们会先从他原本的辅导记录哦，或是之前的老师的口中去了解我这些学生，了解之后呢，我再认识学生，然后再看他现在这个表现跟他的记录上是不是有相符，然后我再去做家庭访问。那像我这学期的家庭访问，我到现在还没做，因为实在太忙了。那我怎么办？我有迫切性的学生，我要做。啊，哦，我现在刚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学生，他以前功课都几乎都是不写的，功课都几乎不写。他光会继续不写，我刚开始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都跟他划算，啊，划算之后没有什么效果之后呢，我又跟他留下来，那，啊，我就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说啊，那我们就留下来写功课，因为他家住在学校附近而已，并不远，我们留下来写完功课你再回去，但是你要先回去问一下家长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方法，然后他回去问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回去到底问了没有不知道，但是他后来跟你回答说他问了，他说可以，啊，哦，他也很高兴，很高兴可以留在学校写功课，留在学校写功课的，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问题来了，家长来学校反映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小孩子要留在学校写功课，他是不是都比人家差？啊，我就反映给他听啊，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在学校功课检查都没写啊，所以他要留在学校写功课，而且不是有问过你们的吗？没啊，那没有啊，没跟我讲啊，哦，那奇怪，怎么会没跟人家长讲呢？那我就跟家长也再从头把他的情况再报告一次，因为他从一年级、二年级功课都大部分都在家里没有完成，都是留在学校写的啊，因为那时候一二年级下午不用那个嘛，啊，哦，所以他留在学校写都是这样子，家长还认为正常。为什么家长认为正常呢？因为那小孩子四点以前回到学校不丢脸。四点之后回到家里会丢脸，为什么？当把人拢等呀，刚才一家里觉得三的三的，我这样以后他告诉人那个三公，他功课不写被留下来，所以这样丢脸不行。哦，我现在知道了，原来小孩子的教育是跟面子有关系啊，哦，他要的点是他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这个小孩子功课没有完成或是跟不上人家，他不希望他留下来。哦，那这样子好，那我就想说，好，那这就是家长他的点，然后你不能一直跟家长解释说啊，我不一喝啊，我拿我的热点要去碰你的冷屁股啊，拜托你接受我的想法好不好？你不要这样跟他争，你不要跟他争，因为他的价值观在那个地方，你现在也不可能去短时间改变他。那我就跟后来我再去他的家里再吵一次，哦，在爸爸叔叔，爸爸伯肚底，哦，叔叔阿嬷，还有他的妈妈，哦，讨论了之后。我们想出的一个方法，我在他的功课上面啊，都批一二三，就是有哪几项一二三，然后每一项作业上面我都做一个括号，由你来检查签名，那，啊，你回去带他写，好啊好啊，哦，因为这个小孩子其实他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家里哦，本来记录簿上面写的都是单亲，其实他没有单亲，那只是父母分居而已，但是 看着又不像分居，哦，真的看起来不像，因为妈妈还是常常回来，然后爸爸又不管，然后这情况我实在哦，我一直还搞不清楚他们父母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啊，好，所以好，那这样子，然后管呢，更好玩的是，管小孩子的哈，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啊，阿嬷是。阿嬷是那种懵懵懂懂的，不太了解情况的。管他的是叔叔，啊、叔叔都怕，你都给叔叔，因叔叔哦，给他怕。所以伊啊，不好在工作无下，哎，阿嬷就讲唔通我因叔叔知影啦，知影因叔叔会甲怕。啊，但是因叔叔抓骨抓来忍住的，不好伊老弟好下。哦，所以好，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好，我们想出这个方法，你回去写，写之后给叔叔签名。好，给叔叔签名。好，叔叔签完名之后拿来给我一看，哎，第一个礼拜还认真签。第二个礼拜就有点滴滴答答的，第三个礼拜变成叔叔不签，爸爸签，啊，爸爸签名是完全不看他有没有写，他就签了。OK， 好，啊，写个不写，啊，女孩子就哭着跟我说，我他们哦，那个卡拉 OK 的声音都开得很大，电视那个东西都在演，啊，我每次写家课哦，一看电视在演，我就没办法制，没办法控制自己，我就会看，哦，好，就这样子吗？好，那。好，那我们再来想一个办法，要检查家课嘛？啊，每次家课你都不写。其实这个小孩子啊，那时候我跟他深谈的结果就是，他心中缺乏爱，啊，没人关怀，没有人关怀。其实你只要去关怀他，后来我就真的找他妈妈，哦，找他妈妈，把他的妈那个大哥大找出来之后呢，他妈妈就真的回来。其实他妈妈其实是蛮好沟通的。回来之后，他每天放学回来之后，把他带到他们那个家。他妈妈没有住在那里哦，把他带到那个家，陪他怎样写功课，把功课写完再怎样签名，签完名之后他再离开，哦，就这样子，哎，这样做了两三个礼拜，效果就很好。然后小孩子也慢慢了解说，哎，有这个机会我可以看到妈妈，哦，他也很喜欢写家课，然后哎，就一直到现在改善的，除了到上哎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那个该不高兴啊。他现在不像，可能是那个作业有点难吧，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写一些哈，哦，那个发表性的文章啊，结果他可能写不出来，就那个部分空白而已，其他也都交了。然后再来呢，我又发现他其实哈，哦，跟同学以前是被隔开的，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都不写功课嘛，同学都认为他不写功课，不太喜欢跟他交往。然后他开始写功课之后，同学对他的认知点一改了之后，再顺水推舟让他当排长。因为排长要负责检查功课，我自己要当排长，我要检查功课，我要写完，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把它完成。哎，阿杜阿赫顺水推舟啊，一直运作到现在。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说，你跟学生要互相尊重，但是在尊重之前，有可能你的主观，有可能你的放纵。其实我一直要讲，我们有时候老师哈，对有些学生不公平，哪些学生不公平？高成就的学生不公平。为什么对高成就的学生不公平？乖乖的嘛，成绩又好嘛，你会去注意他吗？不会，因为他都跟得上去啊，而且我说不定我教什么他也都懂啊。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教育的角度的话，老师知道的比学生还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些知识传达给他？可能的话啦，哦，所以那些高成就的学生，你需不需要再跟他更多的东西？需要。但是你在课堂上你们能不能做得到？不可能。你讲那些东西就变成曲高和寡了，大家都啊听你听不懂，那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哎，我当老师的，我的心我的精神跟我的心力都耗在这些低成就或是需要辅导的学生身上之后，我对于这些高成就的学生，我是不是也要去注意一下？哦，所以有时候这些学生你必须要再跟他们互动。而，啊，我们当老师的，尤其是听我们的老前辈他们讲，那孩子好哪路讲也好，该路当来催伊，那是无唔对。啊，但是是啊，现在高成就要做有学历的，做高的学生，后盖没记这些老师先呐。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要去思维一下，哦，你要缓过来去想一下，哎，他的情况是怎样子，哦，好。当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讲这些东西？其实老师的公平就是，其实我们目的就是还是在学生本身嘛。然后我当然第一个，我要培养出他的兴趣，在。其实人哈，哦，那个信心很重要。你不管学让他学习什么一样东西，你哪不清楚，他可能短时间可以学习，长时间他是不会坚持下去的。再来，自信心蛮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低成就的学生，哦，像我们学校很重视演说， 啊，有些学生他之前都不敢演说啊，为什么上台要不拿稿子要讲话，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去经营这些环境，让他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而且变成是一个表演或是一个表现的时候，他无形中环境里面已经有那个信心了，他培养出来，再加上他自己有准备好一份稿子，那这个稿子是你在班级里面带出来的啊、哦，你在班级里面带出来的啊、哦，让他自己去准备好的东西，然后让他真的自己慢慢去准备这一份，你不要要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完成，有时候三个礼拜都没关系，让他去准备好这一份东西的时候，他有那个信心，一次经验就够了啊、哦，一次经验就够了，慢慢他就很有兴趣的，尤其是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哦，跟老人家一样弄假包。哦，你如果给他一次机会成功的，下一次他做的速度跟他的效果会更快啊、哦，所以后面就是要带出小孩子对自我的要求啊、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哦真的是蛮重要的。另外我要跟呼应刚刚几位老师的讲法，一二三四五六年级每个年级有不同阶段的要求，但是我像我自己本身在认为那些不同的阶段的要求有时候要。有时候跟社会价值，因为我们像现在非常光碟非常报道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去让小孩子很清楚明白这些社会价值哪个地方是错，哪个地方是对，当然我们不是强灌，不是把这种东西强灌给他，但是我们要去让小孩子了解，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说太事性、啊、你也不要说哎，可以啊，卖供，我是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要讲，让小孩子能够去克服他自己本身的惰性、哦、这是我教学生一直要求的，你要让小孩子能够克服自己本身的惰性，尤其是不写功课的小孩子，他为什么不写功课，他其实都很清楚、哦、他很清楚，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他不会写，但是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懒惰，他不想写，当他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如何去诱导他能够自己去反制这种感觉、哦、另外再来外在的因素的话，那当然就是跟最好你教的东西跟生活上能够 match 上去、哦、而且他很容易可以回馈给你，或者说他很容易可以做口头报告给你，或是做什么方式呈现给你、哦、最后呢学生跟家长的想法当然很重要、哦、你不要忽略，绝对不要忽略这一点、哦、学生有学生的想法，家长有家长的需求，当然我刚刚讲到那个家长爱面子，你知道你要调你的比较调、啊、一整班十几个啊不一样哈，大的不也，大的不也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调整。好，再来，最后呢，公平的教学，啊、哦，公平的教学，我是觉得你要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啊、哦，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减少偏见嘛。啊，其实每个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他学习的方式、模式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去 try， 啊、哦，就是要去 try。让不同的学生诶在你的这些不同的教学模式之下，他能够去吸收到东西，相对的你也可以怎样减少偏见、哦、你也可以减少偏见，你不能一成不变的都是用那些方式，这样就叫公平了啦，啊不实在真正不管你怎么教会开人听不一定大家都学会到怎么说公平、哦、不容易说到这样子。再来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要提升我们的品质嘛，啊我的品质或许那个东西有时候人家就说啊，你们要求大家严，那个所谓的严与不严，那个 label 到底是放在哪里？我是觉得完全是在老师你的心里面啊，我也不能说来你们要定到多高的标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老师也是人，他的标准都不一样啊、哦，所以不要说我现在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他每个人应该都要学到，或是说我这一班要70%、60%的。学习成就的那个要求，如果你没有做到，我是觉得我就要好好再去经营它。最后呢，学生的学习成就哈、哦，一定是以生活常规为基石，所以班级经营非常重要。你的生活常规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你的班级经营这些他们听讲的秩序什么，你都没有培养起来的话，你不要讲你的教学能够教到多好多好哦，因为不容易。达到的他的效果，或许老师自己可以表演得很高兴，但是学生没有吸收到，那这个教学是没有意义的啊、哦。好，那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是希望各位指导老师如果出去教书的时候，一定要让学生很清楚知道老师要求的重点是什么。而且嘛，改变打，不管教书或是要求一个常规，你要让学生知道我现在的重点是什么。你甚至条列式都不要紧，还看课本的方法的，你条列式出来给学生知道我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阶段要完成什么，你条列出来给学生让他很清楚很明白， 啊、哦，像学习的步骤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来说，他这种东西他比较容易依循。你如果讲的比较笼统，或是用道理去跟他沟通，当然他有时候会了解，但是他点哦抓不到，他那个焦点会涣散掉，会模糊掉。所以我觉得重点让学生很清楚了解，这个在你掌握你的教学跟班级经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好，报告完毕，谢谢。